慧远大师的文钞三宝论，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大义及民，宜循其对，对格有本，待感而发，逆顺虽殊，其魁一耳，何者？宜服之气，定于在息，民服告命，遣相回唤，故令祸福之气交泄于六福，善恶之报全覆而两行，事实是因之机，于智同祸，为极善之无庆，极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属欲，盖天殃之于善人，贤为明教之书无终于上，遂使大道异于小臣，以正言为善诱，因心求实，逼治理之无耻。好，看这一份。前面谈到三宝的内容，以及他感应感事而应，抱有慈殊轻重的基本原理。然后世间人根据生活的现象，对这个因果报应提出了质疑啊。这质疑体现在两种疑点，主要是恶人啊没有现报，反而得到了好报，善人反而啊潦倒啊。好，那针对这个事情怎么去应对，所以慧远大师说，前面阐释三报的大的义理既然明白了，那还要具体的去寻究他这种啊因果表现形态的这种细微之处啊，宜循其对啊。早期的这个慧远大师的这些著作啊，很多都是受这个老庄的著作、传统的典籍的影响，所以一些概念不一定就是纯像后面法相为师的一些概念啊。当时候很多人对佛经的概念不了解，很难把握义理，那么慧远大师在讲经的时候就会用老庄的一些概念来比附，帮助大家理解佛教的概念，这就叫格义啊。那么这个对在这里理解为就是这个因果的现象表现出来了，用法相中的话来说就是起现行了啊。那么这个现行的果报它不是凭空来的，它有它的本，对格有本，本就是它的种子啊。这个法相唯识中对这方面的全息的系统应该是更为明晰，就是我们众生的自性清净心，一念无明妄动就转化为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又表现为前面的七识，就是八识啊。那么阿赖耶叫藏识，它有一个两个基本功能，就是啊这个受熏持种，接受前七识的熏习，熏习过来的就在阿赖耶识里面播下它的种子，这个阿赖耶就可以保持啊储存这个种子。所以我们的阿赖耶对外部世界就好像一个照相机，什么都能够照进来，哎，一照进来就储存在那里作为种子啊。所以我们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在阿赖耶里面啊，有它的功能，有它的种子啊。那么这个种子在因缘条件具足的情况下，它就起现行啊。所以任何现行的果报都有它因地上的种子啊，但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起现行。什么种子起现行，或者什么时候起啊，什么时候起现行，现行的轻重持数，哎，这要待感而发。感就是这个业感，等待这个业感的成熟啊，事尽啊，合合了它才出来。比如这个种子它本来有长成树的这样的一个因，但不一定这个树的种子就一定能够长成一棵树啊，它要等待有一几个缘，比如外部的土壤、水分、阳光、肥料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感待感而发，这就是谈到因缘问题了。如果这个孽感在一个事境当中没有发出来，它的果报也不会去现前啊。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佛门当中常常谈一个悟达国师受果，受果报的。悟达国师在唐代是一个高僧了，国师啊，皇帝都把他作为拜他为师，就叫国师啊。这皇帝就给他赠送了一个这个沉香木的这个椅子，这个沉香就很贵了，一点沉香都贵得不得了，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讲经说法的啊这个一把狮子椅啊，这个价值连城。悟达国师这时候就升起了一念什么一念啊，这个自傲的心，这一来马上他的这个起步就生了一个人面疮啊，就是一个疮里面有啊有眼睛有嘴巴啊，你给他东西吃他还能吃，非常疼痛，找了所有的名医都治不好啊。那悟达国师原来做比丘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奇异的僧人，告诉他如果你有什么危啊，那个奇僧是一个病僧，生了病，这位悟达国师曾经给他这个看照料他的病啊。那么最后这位比丘说，如果你有什么难，可以到四川的地方来找我，一棵松树底下。所以悟达国师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忽然想到这个，他就到四川那地方去找，果然在黄昏的树下啊见到了这个比丘，就把这个病情告诉他啊。这个但那个比丘不是一般人了，迦罗迦尊者，阿罗汉引发的啊。这个这位迦罗迦尊者说，没关系啊，明天我洗三昧水呀、啊、就能解决啊，明天早上。那么在洗之前，这个人面疮说话了，这时候告诉悟达国师，他说你读没读过汉史的，这个汉史，这个悟达国师读过 啊，他说我们的冤孽关系是什么，就是在西汉的啊时候啊，西晋的时候，应该啊，西汉的时候，当时这个藩王的力量很大，有个大臣叫赵祚，就建议皇帝削藩。这一削藩呢，下面的这些地方的王子就不答应，就联合起来反对朝廷。这个皇帝就害怕了啊，所以当时另外一个大臣叫袁盎，就说出现这个祸端，就是由于他原来那个建议啊，应该要把他杀了，把赵错杀了，来安抚地方的藩王。好，皇帝果然听的话，就把赵祚杀了。这就是一个冤孽。那么元王以后，他十世都出家修行，都是高僧。这个赵祚，这个在十世的这么长时间当中，就找机会要报复，找不到，因为他的持戒啊、修道啊，力量很大，不能进入。哎，这一世正好做国师的时候，得这个沉香木的太师已生了一念的名利心，他上来了。啊，他说现在伽罗多伽尊者来解我们的冤，我不跟你做对头了，我们就了结吧。啊，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呢，就一喜啊，疼痛啊，痛入骨髓呀，啊，但是好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那么久远，十世以前的种子，直到十世以后才发起来，所以等待这个感孽感，这孽感是悟达国师傲慢心上来了，名利心上来了，道心淡薄了，哎，这个冤亲债主就能上得来了啊。所以这些事情，这是逆，还有顺，你是好种子，哎，它在某个因缘条件它显现出来了啊。无论是逆的还是顺的，虽然它有差异性，但是它的因果的法则，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样的因果报应的法则是相同的，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祸和福是有一个相互渗透的关系。当你在享福的时候，可能你的祸端灾祸就潜伏在那里；当你在遭灾的时候，可能否极泰来的机缘也快到了。啊，所以祸福之气定于在昔。决定在以前你的行为的种子。所以我们中国上古的尚书也谈这个祸福问题哦，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这个义理以后用在太上感应篇作为开章的两句话啊。这个祸和福，这种是谁来决定的？不是神和上帝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的念头行为所招感过来的。啊，你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就好像影子随着你的形体一样。啊，为影像，这个尚书讲会及敌会。会敌及从逆凶为影像啊，你随顺这样的天道去做，你就是吉祥；你违反天道去做，就会遭到灾殃。这样的关系就像如影随形，马上就会显现出来。太上感应篇他谈这个问题啊，这个祸福之门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我们的念头决定的。我们起的这一念， 就打开了或者是灾祸或者是幸福之门啊。这个有一个公案，讲一个官员啊，叫魏总达，他有一天被赊到阎王爷去了，阴司啊，阴间。这个阎王就命这些下面的人看看他的善恶的记录怎么样。哎，很快就把他的档案找出来了，啊，记录恶业的这个卷子非常多啊，堆满了这个庭院。然后记录他的善的这个档案很少，就好像一卷像比筷子跟筷子粗一样的那么一点卷子。哎，这个阎王一看就马上变色了啊，你的恶这么多，善这么少啊，但是又拿秤来称一称，看看善恶的重量怎么样。哎，这一称反而那个善的那个很小的一卷能够压得起记录恶业的卷子，而且就在称的时候，哎，地都震动，哎，说明他的善业还不得了了，还很大了。所以这个阎王爷一看就很高兴，哦，你可以出去了啊，可以放你出去了。这魏总达就说，他说我还不到40岁，为什么就造了这么多的过恶呢？这个阎王说啊，不是你造，你只要有一念不正，马上就记录下来，不必要你在行为上去造。一念哦，啊，魏总达就说，那么那一小卷里面到底是写的什么东西呢？啊，那阎王说，是曾经有一次朝廷准备做一个大的工程，啊，做大工程都会劳民伤财咯，所以君就是你呀，曾经上了一个书文来劝谏，不要去做这个工程，这就是你上表劝谏的那个文稿。哎，魏总达说是有这回事，但我虽能上了这个劝诫之文，但朝廷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啊，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还有这么大的善的力量吗？啊，这阎王也说，朝廷虽然没有接受你的建议，但是你这个善念是出自你这里，如果朝廷最终还接受了你的建议，最后还付诸实施了，那你善的力量还不止这个样子呢，还会更大的啊。但是你的一生还是你的恶念太多了，所以你善报已经减少了很多啊，所以就命中哦，你有做宰相的命，但是你今生还是做不上啊。后来果然这个魏总达只是做到了一个内部尚书，内部尚书相当于部级干部了，又做到了部级干部啊，没有做到宰相，是啊。那你看看这个魏总达的恶，他只是在念头上都能够损他命中有宰相的福报，你想想。所以如果一个人又有恶念又有恶行，那你看看他的后果就更严重。所以这个因果呀，到细微处是谈念头啊，你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决定的是祸是福的门怎么打开的。所以古人修心养性，为什么他要用功过格啊，甚至他用黑豆白豆，起一个不好的念头就会放一个黑豆子，起一个善的念头放个白豆子，在这个细微之处来修心养性。 啊，还有的每天把自己的行为记录下来，向上天禀告，如果不能去禀告的就不敢做啊，这都是古人深信因果之后的切切实实的这种修心养性。现在我们一谈功过格，都好像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了。什么叫功过格？每天还要记录，还有加减乘除啊，不信因果的人根本就觉得这是个浪费时间了啊。但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每天一天到晚的念头是什么，可以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你每天打什么念头，就建议你参加下东宁寺的十天百万佛号闭关。你如果十天闭关，一天念十万字佛号，你一定会知道你的念头是什么。等你知道你的念头是什么的时候，你一定是头会低下来啊。所以我们常常比喻进关的时候昂首阔步，出关的时候就得点头啊，低着头或者出来，惭愧感也会出来。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暗香里面充满着染污的念头、罪恶的念头，善的念头太少啊，所以这些都会决定我们未来的这种祸福的果报。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祸业苦，由于我们有祸，有这个无明的心，我们就会鼓动去造孽，身口一三业，业里面最重的是意业，然后这个业造成的就会导致这样的苦果，这个苦果又会加重我们无明的这种烦恼的心，这种加重的烦恼心又加重了我们的罪恶恶业，我们总是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不能出来。所以在轮回过程当中的众生是每况愈下的，轮转的这个生命阶段，下次比这更低，下次比这更低，从苦入苦，从黑暗滑到更深的黑暗啊。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的因果，开始回心转变念头，勉强自己去持戒去修善，哎，这里就是一念的转机，你的福报可能又会开始回升啊。所以这个业力的种子和现行相互复熏、互相影响的过程，这就会导致这个善恶因果祸福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福中有祸，祸中有福，所以它就这个交退的出现在我们的身心。有时候是善的果报，哎，就是比较幸福、比较顺利。有时候恶的逆境过来，它都是交退的啊。你如果做了一个大的善行，哎，马上你转变自己的不好的情况啊。原来有一个沙弥啊，他有一个，他的师父是一个阿罗汉，知道他的寿命啊，只有7岁，他沙弥很小，就告诉他只有寿命只有几天咯，只有8天，就告诉他你回家看自己的父母，意思就是说你让他死在自己的家里，叫他第8天再回来。这沙弥他不知道自己的寿命，以为是师父交代他啊，这个给他一个待遇，他很高兴回家。回家的时候，他路过回家的路上，这个正好山逢洪水很大，就有很多的蚂蚁哦，被这个水冲下来。他一念的善心，哎，觉得这些蚂蚁他就救，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就顺着那个水流把那个蚂蚁都拿引到这个他的衣服上，然后把这个衣服呢就放在岸上啊，救了很多蚂蚁的生命。这样他回去以后，哎，没事。第八天他又回来了，回到他的师父很奇怪，哎，怎么你回来了啊？在入定一观察，原来他救了几万条生命，所以他就长寿了，转短命为长寿啊。所以这些善恶之报它是交退的而这个出现的，但是这些果报的现行就是因出现之后，往往这里跟他的现世是善人是恶人这里面不一定能够对应得上的。你说这个是今生你是善人，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前生前多少生是一个善人呢？你难道原来就没有做到恶行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这些人都会迷惑啊。比如说啊，有些行善的人得到不好的果报啊。前天有一个啊，有一个家属过来啊，我们在2006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东林大佛指挥部有一位建大佛的居士张建东居士，只有36岁，他去世了，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人也很善良很有信心，但是他就是由于在九江住嘛，租了一个房子，冬天非常冷，他就生那个炭火，生炭火门窗都关得很紧，就是那个炭火呢就把地板烧着了，就这么啊，煤气中毒去世了。那么这事情到了他，因为他一个人住的一套房子，等到2天之后才发现，一发现人已经躺在地板上，他想试图想从屋子里面从床上爬下来开门，但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最后我们才听说他曾经也跟朋友说过，他算命哦，今年是本命年，说有个坎过不很难过，已经快到元旦，他以为这个坎会过去，谁知道恰好就没有过去。这就是定业难转了。前天他的姐姐过来，他的姐姐也佛教徒，当他听到他姐姐说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甚至对佛教都有退心了，说我弟弟这个样子还竟然惨遭这样的结果啊。但最后他也深入了解了一些佛理，他现在倒没有退心。这个确实他的命中是有这样的一劫啊，他的修行的力量还没有大过这样的业力，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果报了啊。别说一般的人，就是大修行人，有时候他也都要痛苦啊。啊，这个戒贤论师啊，玄奘大师的老师啊，啊，那烂陀大学的一位高僧，他就是得了一种重病，这种病到什么程度呢？痛苦到要自杀的程度。他就几次想自杀，这是一个高僧哦，在整个啊五天族都享有崇高的声誉的一个高僧啊，就是他想自杀的时候，哎，观音、文殊、普贤现前了，告诉他 你不要怀疑，这是你原来曾经做过大国王，伤害过很多众生，按原来的捏理你要下地狱的，就由于你今生的这种修道德恨高高，转你地狱的果报为今世的这种病苦。但把地狱的果报转为病苦，他都受不了，想自杀了，说你啊，这个三个菩萨来安慰他，你耐心等待，说3年之后啊，正胆国会有一个人向你求学啊，你好好的做他的老师。这时候这个戒贤论师的心才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果然3年之后玄奘大师就拜他为师了。当时玄奘大师拜他为师的时候，那个戒贤论师的几个学生来描述这个戒贤论师当年病苦的样子，连这个描述的这个学生讲都讲不出来呀，泪流满面呢，实在是太苦了。他也得经受这个果报，但是这种果报是好事啊，这叫重罪轻报啊。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遭受一点逆境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一般的人会这么看，但实际上可能一个行善的人遭受一种不好的事情恰好是一件好事啊。有个信众在给这个僧团送饭的过程当中被牛一下子撞死了，然后他的神识却到了天上去了，他是个横死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说有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他的这个老爷子去世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找过来说我们家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就给他一个传家宝。什么传家宝呢？一杆秤，这个秤是水银的秤啊，称进来的东西会重啊，称出去的东西会轻，就用这根秤，本是公平的秤，他在这里做的手脚，他以为自己发家致富是这杆秤，所以临死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找来，你以后就用这个做生意就能够发家致富。好，这样这个老爷子就死了。是，但是他的儿子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很善良的人，觉得原来这个自己的父亲这样干事，这不能这样干了、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喽，哦，所以他就把这根秤呢、啊、给他折断了。折断，当时折断的时候，那个秤里面就有两股烟哦，冉冉上升，还很奇特。好，他就想我要公平的做生意。好，这本来是一个善的行为，哎，不久出问题了，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得病去世了，于是这个人就觉得很愤愤不平呢。你看我那老爷子做不道德的事情，我把他改正过来，你看看我这个善行反而得不到好报，我两个儿子都死了，他就觉得上天不公。上天不公，有一天做梦，梦见一个天神过来，告诉他，你不要愤愤不平，你就是你家的财富本身是你的父亲命中有的，但是他用了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来做这个事，上天已经注意他了，就派了两个这个好心哦，就是好财的心，破家的，做你的家里的，做你的儿子，就是这两个儿子是要拜你家的，最后你的家是一把火都烧掉的，就是你把这根秤折断了，你回转的心，所以上帝把这两个破你家的这个 这个败家子哦，给他招回去了，再给你重新两个好儿子，啊，现在你感恩都来不及，还怨天尤人呢。哦，这个人梦中得到这个就很高兴喽，啊，还最终还是善有善报喽，啊，果然以后相继又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很好的，啊，能够光宗耀祖的。所以我们凡夫的眼睛看那些表面是看不清楚它的里面的东西的，啊，所以碰到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无论是愚痴的人还是有智慧的人，同样会有怀疑，同样会有迷惑，就会说你看看行善没有好报，造恶也没有什么灾殃啊，这个神明上天哪有什么公平呢，啊，这个怨天尤人，啊，感慨为什么这个灾天殃就集中在善人身上，恶人为什么得不到报，啊，所以都认为这个圣人的啊这种典籍啊圣贤之书都是有怀疑的，啊。在因果的问题上有漏洞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啊，这样就使这个古圣先贤因果的大道被他世间小小的好像不能对应的善恶祸福给他掩盖掉了啊，以这个圣人的正确的言语作为一个权巧的啊，引诱人来行善的一个啊，一个解脱啊，很多人会以为啊，这个话不错，但没有这个事啊，这是劝诱人来行善的啊，没有这回事。这一说你就麻烦了，这不是真理喽啊。所以我们平心静气的来考核啊，审视这个善恶因果的这种真理性，它的事实求是来说，在因果法则这样的一个至真的真理面前是没有那些前面提出的嫌疑的啊，这就是逼自理之无耻，无耻就是那个善人遭殃，恶人啊得庆啊，没有这回事的。好，请看下面，缘起属由四点之以一生为限。故名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逼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明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弊，同不惑众徒而害其意。好，先看这一段啊。古圣先贤对因果真理的阐释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但世间人自古迄今有这么多人还不断的怀疑，原因在什么地方？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圣人，他是世间的典籍，世间的典籍他只以一生作为他的界限，只谈一生，这样在理论上他不完备， 他一生就阐明不了前生和后世，就这一生之外的事情不了解，不了解。如果这一生之外的前生后世不明白，那么这样就对于探究因果的理则的人来说，他必定也是他在他的见闻觉知的感官的范围当中来思维问题，啊，就是他的思维超脱不了视听之外，啊，都在视听之内里面琢磨。这就是世间善法的一个啊一个现实性，同时也是它的一个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呢，实际上圣人在这里的展示里面又有他的微言大义。因为一般的人都会在这个分段生死当中执着他这一世的生命，大部分人是不了解前生后世的，除非他有宿命通。所以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就顺应着民众的心来通其分，就是由他这样的一世的这样的一个心量知见来谈明教，正明定分，施舍礼教，也在劝勉大家行善积德。所以周易就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是什么份，什么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你就要做相应的道德行为。你只要做了，你就会好报啊。所以这个尚书里面洪范篇啊，箕子向武王陈九篇洪范，其中提出五福和六吉的这个善恶因果的问题。享用五福，享用就是你顺着道德去做，你就能得到五种福报。这我们常在中国民间讲五福临门了。第一是长寿，第二是富贵啊，第三是康宁，康宁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宁静。第四是优好德，第五是考中命，考中命就是寿终正寝。好，实际上这五福里面好像是集民心而谈民分，实际上里面包含三世因果在里面的。你长寿、富贵、康宁以及考中命、寿终，这个四种福报是由于你的优好德的因所导致的。优好德就是一个人好要行善积德，好要行善积德，这种好要这种习性实际上是他前世或者多生多劫行善积德的串习。所以看他今生纯孝仁慈啊，帮助别人就像帮助自己，这样的人的习性他一定不是今生才养成的，他是多生多劫都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优好德就包括前世的因在里面啊，所以就能导致今生的啊福寿康宁考中命啊。这是正面的，这种我们讲前面讲自然的赏罚，这是赏的一面。那罚，自然的罚是什么？就是微用六吉。微就是违反的意思，触逆了道德，你就能得到六种穷厄之报啊。六种穷厄之报，第一凶短则啊，凶短则就是你横死之凶就叫凶，短则就是寿命夭折， 短命啊，这叫凶短则放在一起。第二是疾，疾就是疾病啊，这个身体有疾病。第三是忧，内心不安宁，常常忧愁。第四是贫穷，没有财富，吃饭都成问题啊。第五是恶，恶不是造恶的恶，恶就是你的面貌很丑恶丑陋恶啊。第六就是弱，身体没有能力啊，所以你违反了道德天道，你就会遭到这六种困厄啊。所以你看这个尚书里面谈先王之道，他就依照民众的这种见闻觉知的认知范围来谈五福六疾啊，来谈他的民分，他还是以他的这种常识作为他的界限的。这就是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关键就是他的界限认知范围。好，正因为只是谈这一世的东西，但是里面包含着三世的内容，那叫隐而不发，那是微言大义，一般人看不到这一点啊。但是佛经传到中国之后，佛经是把过去未来因果非常彰显出来的，处处宣说的啊，所以佛经就叫内典啊，儒道就叫外典。如果把儒道是三家内外之道合起来来看的话，那就非常完整了，就会深知善恶因果的涅槃的道理啊，必定是相同的。自古以来是放之法界而皆准的定义啊，如果能够了知这个，就不会对现象当中这个福报祸福的差异性迷惑，来害其意啊，就是它的差异性不会感觉到大惊小怪了，就会以智慧的心知道它的那个来原始要宗哦啊，就会比较平实的来看这个问题啊。招灾祸不一定是一件坏，不一定是灾坏事；招福报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这个东西确实太细微了，一般人看不到。啊，原来说有个因果的故事，一个人非常作恶多端，作恶多端被到了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去把他要抛到油锅去炸的时候，他很害怕。他一生也没有去学过佛念过佛，但是他曾经到寺院学过一段大悲咒，他只记得一句啊，即将下油锅的时候他就赶紧念南无喝那他罗多那耶耶，因为他是念得很真诚了，这一念哎，油锅就变凉了，还冒出了莲花了，冒着莲花，阎王爷再说换一个油锅，他一要下去就那么大大的豆爷爷，哎，又变成莲花了，搞得这阎王爷说这个坏人怎么办呢？那既然他会念这句，也没办法了，没办法，那就啊、让他投胎，让他转一圈。迷惑颠倒不记得了以后再来治他。投胎投到哪去呢？投到一个官员家里去啊，而官员还是贪官，家里很富有，只要他投到有钱的家里，他拿那个钱造恶，哎，到了第三世再过来就好好收拾他了啊。所以投到一个有钱家不一定是件好事，正好是让你啊得惩罚的一个前方便容啊。所以这些我们就不要惊骇，我这个这么恶的人还让他投到一个富贵家庭去 啊，殊不知投到富贵家庭正好是给他的一个惩罚啊。好，请看下面。